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0页第三行开始。经本第20页第三行，经文呢，我先念一小段。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与众生尊重成师，则为尊重成师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就先念这一小段。这一段呢，还是根据前面普贤菩萨讲恒顺众生的这一个行愿。这个行愿开始就讲了，你这个为什么要恒顺众生。那么接着呢，就说众生哪些种类，这个前面都讲过了。这个每一类的众生都有种种的这个痛苦，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个在六道里边呢，轮回生死不能够解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大问题。你要帮助众生，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必得要这个弘扬佛法。为什么要弘扬佛法呢？佛法是觉悟的这个法。因为我们众生啊，从这个生死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众生呢，这个本身的种种的这个痛苦啊，这个都是啊不觉悟的关系。觉悟了之后呢，就有办法来解决了。就拿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远的不说，就我们这个浅见的问题说吧，我们人人都有病啊，谁说没有哪一个人到生到现在没有生过病呢？但是任何病都有它的原因的。如果这个原因不懂的话，就是不觉悟。你把这个原因明白了，就觉悟，觉悟之后你就有办法对治这个病的。那么我们人的这个众生生死的问题，这是大这个根本的病啊。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决，你必须要觉悟。觉悟的法的种种的我学问呢，就是佛法。但是你要弘扬佛法，这个你让人家愿意接受这个佛法，你要顺乎众生的这种，各众生有各众生的这种习惯啊，他的这个种种的他这个习性，要顺乎他的心理，他的爱好，然后啊，你才能够啊让他接受这个佛法。那前面大师意思这样讲的。那么现在讲的上一回讲的这个后来呢，你能够这样恒顺众生啊，你要为众生做种种的这个，给他种种的好处，而且呢要平等的把这个利益平等的交给众生。所以上回讲啊，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啊。那么现今天开始就说呢，何以故啊，为什么要平等饶益一切众生，把 那么多的好处，哎，平等的，完全平等的，不管这个人对于我是有关系的也好，没有关系的也好，只要是因缘到了，我们都要，我们行菩萨道的人呢，都要去来顺恒顺他，进一步啊让他要了解佛法。那么这个缘故是什么呢？今天就一个一条一条的来解释这个问题。这个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经文，经文说何以故啊，这个就是问了，问前面说菩萨那样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下面就说了，菩萨，我们行菩萨道的人，这就是普贤菩萨讲的，若能随顺众生，行菩萨道的要是能够随顺众生的话，则为随顺供养诸佛，那就等于你随顺众生就等于随顺诸佛，而且是供养诸佛。前面不是说随顺众生就要供养那很多这个众生所需要的，你都是尽量的供养他，你这样的话就等于供养诸佛。那么若与众生尊重诚实啊，你对于众生尊重他，诚实他，就等于把众生当作一个长辈啊，他交代你的事情你就照办，你伺候他，那么这就是则为尊重诚实如来呀，如来就是佛啊，也就等于尊重佛一样的，等于那样伺候佛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呢？若令众生生欢喜者，那么你要用这些个方法了，这样随顺众生呢，那当然众生就欢喜了。你要使得众生发生欢喜心的话，那就责令一切如来欢喜，那就等于让一切的所有的佛都发生欢喜心。这是第一个理由，为什么要那样饶益一切众生。换句话说，你平等饶益一切众生，就是众生欢喜，就是等于让一切佛来欢喜是一样。这个为什么这个众生欢喜呀，佛就欢喜呀？就是因为呀，佛这个为什么成佛呢？我们跟佛为什么不同呢？讲到本性的话，我们的本性跟已经成了佛的那个诸佛的本性完全一样的，没有不同。不同的就是因为我们本性被那个烦恼种种那些业障啊，把它障碍住了，我们自己不能够发现，得不到它的用处。那么诸佛呢，已经成了佛的呢，就把那些烦恼那些种种的那些污染的在这那些东西统统把它撤出了，本性完全发明出来了。发明出来的，因为它没有障碍呀，它的心性本性啊，可以说是照顾到啊，是看得非常广大啊，那么所有的众生在他心里边呢，都包含在他那里的心里边。众生的是有痛苦 佛看得清清楚楚的。众生的有快乐欢喜，他也是就是在佛心中也感觉欢喜。这个怎么说呢？比如说个普通一个例子，我们大家有了年纪的各位老菩萨，你就都是体验出来。做父母的人，不论他有多少小孩子，小孩子将来又有小孩子，有儿子女儿，儿子女儿将来又有儿子女儿，很多了，这么多的子子孙孙呢，都在你的这个这个长辈的心里面。你那个子孙呢，不管多少，他的这个一言一笑啊，一有什么苦恼，有什么欢喜，你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就跟你自己一样的感受。这个在古时候那些讲这个孝道，你就知道啊，曾子跟他的母亲就有一种这个母子连心嘛。曾子在外面，母亲在家里呀、把自己的手指咬了一些一咬啊，曾子在外面就感觉就这个心痛了。那么真正的这个亲子的关系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那么讲到的这个佛与众生的关系就是这样，所有众生在佛的心里边呢，就如同我们一个家族里边呢，那些子孙儿女以及儿女儿女都在那个长辈心中。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经文里面讲啊，我们呢这个随顺供养诸佛啊，就是等于供养随顺众生呢，就等于随顺供养诸佛，众生欢喜诸佛就欢喜，就等于说你让那个小孙子啊小孙女儿很欢喜啊，这个老祖母也跟着就欢喜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前面问何以故，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行菩萨道的人呢、你必得要平等饶益一切众生。那么下面呢又讲另外一个理由，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那么前面说了，那么就这样随顺众生呢，是诸佛一切如来欢喜。那么我们也从这个那些比喻当中啊，拿这个亲子关系来说明呢，这样欢喜。这个就在经文里面再进一步分析，何以故？为什么这个那么这个众生欢喜，如来就欢喜呢？那么这就进一步说了，诸佛如来呀，一切的佛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啊。这个就解释了，也许前面只是前面那么讲，那么亲子究竟是亲子啊，除了亲子以外，普通的这个众生的话，那究竟关系不同啊。你行菩萨道，你要是平等的话，那就把这个亲子与普通就是一律平等，你这个又怎么解释呢？又进一步这么说，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就解答这个问题。这个以大悲心而为体呀、体就是本体， 本体叫那个大悲啊，怎么讲呢？同体大悲，佛经里面讲，啊，那么慈悲两个讲的话，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比如说我们普通人讲啊，慈啊，母亲对儿女是慈啊，但只对他的儿女慈啊，对于别人呢，也许有慈，可是这个慈有分别的，比不上他对于自己的儿女那样慈啊，谈不上大慈啊，应该有原因的。那佛法讲那个大慈是无缘大慈，不必说什么因缘，一律都是这个。这个对于任何众生都讲这个慈，这叫无缘大慈。讲到这个悲呢，也是，并不是说我对于自己的儿女，我对他这个他感受什么痛苦，我就感觉痛苦，我一定要解除他的痛苦，这是悲心。可是这有分别，有选择性的，这个不算大悲呀。那么因此就世间法是世俗的这个凡夫讲，这个慈悲这个悲不算是大的，这个就算是修小乘的修中乘的叫二乘的人，那么他证了罗汉果，证了辟支佛，他有慈悲了，他当然并不凡夫的话要那就是这个知见就境界比我们高明多了，但是他也算不上这个，也不能成为大悲。必得要什么呢？要是行菩萨道，大菩萨以及到成佛的那种地位，只有佛菩萨才算是大悲呀。什么是佛菩萨才算是大悲呢？就同体大悲。所谓同体啊，就是了解这个道理，成佛的人或是大菩萨以及我们在六道之内的啊轮回生死的这个凡夫众生都是同一个本体，这个本体就是真如本性，就是说诸佛已经成了佛的人，他看见那些众生在生还在六道中生死啊，生生死死啊，他一想到本体都是一样的，自己成了佛了，看看众生还在那么多众生，他在这心里边呢，他一定要想办法解决那些众生的这个困苦问题。为什么呢？同体大悲，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悲。所以经文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呢而起大悲。你这个即是同体大悲呀，成了佛的诸佛就因为看见了众生啊，都在这个生死那里，这个六道之中来来回回的生死不断，就起了大悲心了。这个大悲心呢，不论是哪一道的，我们凡夫心里啊，总之不到这种程度啊。看见某某人造了很多这个罪恶的事情，心里就感觉到很愤恨了，这个人他将来要堕地狱的，认为他将来堕地狱，这个心里就很气愤的，就觉得这个人呢太坏了。但是佛大菩萨就不是这样想法，看他在造恶业的时候，心里就对他这个造恶业的众生呢就起了悲悯的心，从他这个造这个业因就看到他将来必然要受那种堕地狱堕畜生道那种这个痛苦啊，就起了悲心了。那你起了悲心的时候，只是这个悲没有用处啊，不能解决问题啊。 应该怎么呢？你起了悲心之后，要想办法解决众生那个这个问题的话，你要具备相当的能力。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叫智慧。因此呢，因于大悲生菩提心。你有这个大悲心，要想解决众生那些种种的那些因为造罪业而将来可能招致那些这个苦报的时候，那么你现在你必须要解决它，你要有这个生了这个菩提心。菩提就是觉悟啊，你要生这个觉悟的心。觉悟什么呢？觉悟就是智慧。我们你说某某人呢，他办事很有方法的，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是什么？他就把这个一桩事情的前因后果看得清清楚楚啊，他有办法把这个事情都能够解决，问题统统能够圆满的解决，就是智慧啊，智慧能力啊，这就是生了菩提心了。所以这有了大悲，他必然要发心呢，来求学，求这个开悟啊，求这个佛法。那么这叫升起菩提心。那么下面就是说，因菩提心称等正觉了。等正觉，正觉这觉悟啊，不是跟其他这个外道，我们凡夫众生不觉啊，外道这个觉悟是邪的不正啊。佛法是讲正觉，正觉呢，这个那么这个程度不到，比如说这个菩萨吧，你没有到成佛的地位，还没有到这个等正觉啊。等正觉是平等的啊，等这个无再加上无上啊，完全的讲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成了佛。你要这个成佛成为无上正等正觉的啊，那你这个因菩提心的菩提心就是啊，由原来起大悲心。啊，由大悲心在发生呢、啊，这个发生这个求觉悟的、开智慧的这种心，就是菩提心。因为有菩提心呢，那么这样的一方面有悲心，一方面有这个智慧啊觉悟，这样你才能够真正能够成佛啊。成佛什么呢？佛是最。这个至高无上的了，你觉到这个究竟的这个境界了，最你的智慧最圆满的了，没有一点欠缺的了。那我们凡夫，你说在世间修行，你求哪一门学问也好，你说圆满了没有啊？那不能说圆满了，只能说是。划定一个范围，你在这个范围之内啊，研究到那么一个程度，算是毕了业了，算是得了某种学位了，那也讲到圆满了，早得很呢。圆满，你就是任何一个一花一草，你就说是用这个研究植物花草的这个学问，你就算你研究到这个基础了。但是在佛学这个研究那还早得很，要用佛学来研究的话，你无论哪一个微尘的话，他都可以研究到最后到那个成佛的这个境界才能够圆满。任何一个法到圆满的时候佛都知道，所以这个必得要什么呢？有悲心，要有这个菩提心。你因为要这个解救众生那些种种问题，有这个悲心，要使你这个悲心呢 达成那个解救众生的那个痛苦的愿望啊，你比他要啊求学啦，开智慧啦，种种的所有的学问，所有的智慧你都要开啊。众生那么多，你就要具备那么多的方法来这个解救众生问题啊，救众生的苦恼。那么这样的话，必须这样的你才可以，你这个智慧一天一天的扩充，这个正觉的这个心理一天一天扩展的，所以到最后才能够成佛。不如是这个样，不是这个样的话，那么学小乘，小乘证到罗汉果那就算了，那就不能再进步了。所以行菩萨道不是这样，行菩萨道是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烦恼也是无边的，所以他要是使众生的这个那么多的烦恼都能把它转变啊，那么多的众生的生死他要帮助他解决，这个要具备很多很多的智慧。你到了圆满，智慧圆满了，你就成了佛了。所以经文里面讲的，因菩提心成等正觉了。菩提心就是觉悟，什么事都要求就觉悟了。在我们认为这个事情研究到彻底了，那佛法认为这还没彻底呢。那现在物理学家研究这个，找这个宇宙最初的那个分子怎么构成的，这个现在这样这个宇宙，他现在一直用这个科学的这个方法来研究，来追啊，来追求啊，求的那个分子越研究越找越细，细到最后他认为止住了，没办法，现在找还继续找还是到现在还很困难的。但是在佛法里边呢，你这个找啊找得很的，你这个找只是在这个色法，只是在物质这一方面，你还这个透不过啊，超不过这个物质进入到这个心灵的这个层面去。换句话，你一直在物质方面没有到精神这个领域上面去。那你现在这个科学家，你这个是这个再大的本领，你得了诺贝尔的这个奖金，得了再多，你不能这个超越到心灵的那个范畴里边去吧，你就止了，不能再进步了。那怎么圆满呢？佛法不是这样，佛法就是你无论讲精神的好，讲物质好，他也讲一个圆的，任何一个是他都有最高的这个理论在那里，追求追求的万法，追求到最后啊，追求到这个众生的这个本性上去，这个本性你把完全开发出来，就是成了佛了。所以这个呢，是这个。因为这个关系呢，所有的学问都圆满了，物质精神这两个界限呢打破了，圆融无碍了，你这个整个都是这个圆满无缺，没有欠缺了，你成了佛啊，成这个等正觉啊。下面呢是讲这个譬如啊，譬如旷野沙气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习节繁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比喻了，譬如什么呢？在一个旷野很空旷的这个野外啊，那么还有的那个除了旷野之外，还不是一个草原呢，还是沙气啊，沙石啊，一片沙石，在那个大环境之中啊， 那个杀气生什么的，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人呢，本来这个杀气什么，这个没什么植物啊，可是呢，他有个大树王，有个大树，这个树大得不得了，树中之王啊，嗯，也可以说。它能够存在呢，它这个在那种环境之下啊，没有水分，没有什么都没有，它长不出这个树枝，树枝没有，树叶也没有啊，枝叶没有，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所以下面讲呢，若根得水呀，假使这个树啊，它的树根呢能够有水在那里灌溉，那么这样的枝叶花果啊得到水灌溉啊，那么这个树啊，这个树干呢、啊、就能够长出这个树枝子来，有树枝当然就能够长出树叶，然后又啊开花，开花成熟了就结果，所以细节繁茂。那么这样这个枝叶花果啊，统统啊都能够很繁盛啊，很这个很茂盛的。这个经文呢，它这个说比喻的话，都有它这个佛法上的这个含那个意思在当中。所以这个我们研究经文呢，就跟那个研究中国文化，读那个《诗经》是一样的。《诗经》也好，后来的这个历代的这个学诗的人也好，诗就是这样，他这个用任何的这个比喻，他都有里面含有很深的意思在当中。那么这个就是这样啊，你看看这个譬如旷野啊，旷野是什么呢？我们一想到旷野，好像野外空旷的野外嘛。它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在六道，整个六道就是一个旷野。这个六道就生死的旷野。这个怎么我们可以这样想？假如说我们一个人呢，我们陷入到这个那个，在这个地球上，你跑到那个大沙漠里面去，在这个大沙漠里面呢，一望无际的，我们在那里也没有这个要这个没有，要那个没有，无依无靠的，一切的援助都没有啊，那是很那个环境是很可怕的。我们一个人只知道那个环境不好，但是就不知道这个六道这个大环境呢就是一个旷野。为什么这个六道就是旷野呢？众生你在这个无论在哪一道，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人道了，我想下辈子再到人道了，行不行啊？不由自主的想到人道来也没那么容易，想到天道上去上升天去可不可以呢？也不那么容易，自己做不了主啊。这就是跟那个旷野一样的。所以这个譬如旷野，这个旷野指的这个六道这个生死旷野，你这个自己做不得主，也没有别人来 给你帮忙，给你解决。我们在人家，你说有什么物质哪个有什么缺乏了，找到亲戚朋友还可以帮帮忙啊。这个生死这个问题谁能帮忙啊？你找医生，再好的医生啊，一个人寿命终了该死的时候，他别说严重的病嘛，就是一个伤风咳嗽他也可以死的，照样治不好，他寿命到了嘛，谁能够挽救得了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旷野，无依无靠的。那么这个旷野杀气什么呢？那一片杀气啊，就是处处尽是这个烦恼。找了个水草是没有的，尽是生死烦恼这些大环境。在这样环境之下，这种杀气能不能够长得出来树啊？是，可以说我们这个比喻说是一个众生在这个六道里边呢，你说善根在哪里啊？成佛必得要有善根。六道众生呢，善根是有，在这个生死大环境之中啊，他是善根很难生得出来。你比如说在今日之下，在这个社会上这个风气，你跟人家说，哎，你可以成佛啊，你可以解决生死问题啊，这个必须要有善根才能听得进去。没有善根的人，他一听就很好笑，你这个人简直是不正常啊。他认为你这说话说的不正常，不对的。所以这个那种人就是没有善根。他为什么没有善根呢？就被这个社会的这些这个恶劣的风气，一般这个凡夫的心理，那种烦恼的心理啊，把它遮盖住了，他善根生不出来。所以这个旷野杀气啊，就是生死烦恼啊，生不出善根来啊。在这个杀气之中有大树王，大树王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佛法，佛菩萨说的这个觉悟的这个法。那么这个有了这个觉悟的法，那么就是这个树王当然有树根了，那么他这个得了这个水，水是什么呢？水呀，就是前面不是讲有大悲吗？大悲就是这个水呀，这个水就比喻大悲呀。你要这个根呢，那个得水，换句话说，你要想这个在这个杀气之中长出树来，你这个树根一定要有水，得了水的时候，你才能够长出枝叶花果来。枝叶花果是什么呢？枝叶就这个比喻那个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智慧，讲究那个定功。比如说我们念佛要念佛得一心不乱呢、一心不乱就是普通法门讲那个三昧正定啊。有智慧有定功，这就是啊，我们原来是凡夫，没有智慧也没有定功，你怎么样也没办法开花结果的，长不出枝叶出来。你有了水浇了个树根呢，这个树就，换句话说，我们开始有接受佛法了，就等于得了水了。得了水分呢，我们就从佛法之中，我们就开智慧，有了定用功，就得了定功，这就有枝叶，枝叶然后开花啊。我们行菩萨道，照这个菩萨法门去做的话，就是开花。菩萨的行为那多了，等于一个树上开了多少花，非常茂盛。 花开到圆满成熟了，就结了果，结了果，这个果，这果就成佛。哎，下面这一段是把这个比喻，把它合到这个佛法上面去。那么经文说了，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那么这就是说，旷野就是生死旷野，树王呢就是菩提树王。那么为什么菩提树王呢？这个众生都有这个本性，本性就是觉悟的，性就是觉悟的，这叫本觉了。我们本有的这个性啊，心性啊，就是觉悟的，这叫本觉。本觉本来虽是本觉，但是我们呢，被烦恼、生死种种的障碍，这个业障把它障住了，这个本觉不知道用处，发不出来呀。这个研究中国书、中国这个国学的，你就知道，孟子讲，人呢都有良知良能。所谓良知良能什么呢？良当本有讲，你这个知见，你这个能力本来有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你本来有的智就是本觉了，这个本觉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偶尔的你要能够一切用事都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不知不觉的用出来，你自己不知道啊。你假如完全能够知道了就好了，所以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本觉。那么这个所以说生死旷野，菩提树王，这个本，这个大树王就是本觉，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就是这个在生死旷野中有这个树王，原来是本觉，本觉你自己还是不觉悟。那么因此一切众生而为树根呢，这个树根是什么呢？树根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就是这个树王的这个根。由这个根怎么样呢？你怎么样把这个根这个发出来呢？诸佛菩萨而为花果啊，以及那些成了佛的人，还有那些大菩萨，他看见众生啊在那个生死旷野之中发生不出善根来，他就用种种的方便的方法，让这种树根呢，这个离开这个旷野杀气，把它让它让它换换环境，换换什么环境呢？佛法不是有这个皈依吗？让他学佛吗？皈依到三宝这边来。让他接受佛法，皈依佛，皈依法啊，皈依弘法的这个人叫皈依僧，让他在这个由那个旷野这个生死烦恼那个大环境之中啊，一直到这个三宝的这个最殊胜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中，让他接受那样好的这个因缘呢，培植，让他能够啊，这个发出枝条和这个花果出来。所以这个叫做呢，这个诸佛菩萨而为花果。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就是我们原来有本觉不知道啊。有诸佛菩萨把这个佛法说出来，我们接受了佛法，就开始觉悟。 就是始觉。开始觉悟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觉悟的佛法来自己修行啊。你修行到一个有一份功夫就开一份智慧，就等于啊把原来的恶劣的环境就在转变，转变最适合开花结果的那个那种气候那种环境。这个时候你即使接受佛法了，你开始觉悟了，遇到后来觉悟的愈多，就整个在佛法上，这个佛法来把你本来的觉悟啊一天一天这个发掘出来。所以呢，这个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啊，诸佛菩萨他并不说像那个树，这说比喻啊，并不说把那个树从沙漠里挖出来这个栽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是这样。他就是用这个佛法，用觉悟之佛法，让你一接受，你也相信这个佛法，照佛法这个做的话，就等于啊，你原来这个沙漠地带你就变了，变成一个绿洲了，所以说是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啊，就诸佛菩萨用这个大悲，这个同体大悲这个水呀， 来，灌溉啊。饶益众生，让你众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充足的那个水分，那么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啊。这个就这个众生这边来讲，这个从两边的来说，就行菩萨道的人来讲呢，你必得用大悲水饶益众生，你这样呢来教化众生，你才能够成佛。就众生那一方面来讲呢，你必得要修菩萨道，不管是哪一个众生，任何一个众生，你只要肯照佛法这么去学，你都能够开花结果，都能够成佛。所以这一句说，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都能以成就的成佛的。那这个一切众生而为树根呢，这个要注意。这个树根，众生叫树根，众生人人都有这个佛性。换句话说，我们佛法跟这个其他的宗教不一样，是不是？就这个佛法来讲，佛法是完全向自己内心中求啊，求向自己的心性中求这个发明自己心性啊。那个其他宗教外道呢，就是向外追求的，因此叫做外道，向外求法叫做外道，那求不到的。那么这个从什么看出来？这就是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呢，树根就指的我们心性本觉。你必得要了解自己有这个心性，有这个本觉，然后用这个大悲水接受佛法，你才能够啊，才有花果啊。如果说我们学佛的人呢，不知道向自己心性中求的话，只是说做一些这个外面的这个表面的事情啊，人家说拜佛，我们拜佛，你为什么拜佛啊？人家做这个慈善事业，我们也去做慈善事业，要问你为什么做慈善事业了，他不知道心法就不行的。知道心法，你做这些事情呢，都是为了要去掉自己这些障碍呀，让自己的心那个树根发现呢，你找到这个树根，你浇水才能浇到树根上面才有作用的。找不到树根，或句话说，你不万法唯心，你不知道心性的这个作用，不知道自己有个心性的话，你就做一切的事情没用，浇了个水，浇到沙石上就没有用处的。所以一切众生为树根呢，最重要的了解我们的求佛法，觉悟是觉悟自己的心在这里， 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这就是第二次再问了啊，为什么呢？以大悲水这个诸佛为华国啊，众生的树根呢？就是因为啊，若是诸菩萨这个用大悲水来饶益众生的话，就能够成就啊阿耨多啊，就是这个无上正阿耨多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一句话就是印度文翻译出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翻成中国字就是成佛的意思。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用这个大悲水饶益众生就能够这样呢？就是你诸菩萨这样这个来利益众生，同时也利益自己，必得要到什么境界呢？你必得要智慧圆满。你智慧怎么样圆满呢？必得要怎么呢？这个他人菩萨自己发现了这个经文里面所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的佛，我们都是未来的佛，我们都能成佛的，统统都是共同同样的一个法身，同样法身。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你就得要了解这个原理，了解这个原理的时候啊，你才能做到平等饶益众生。不要分别，一分别就不行了。那么这样的话说起来呀，众生成就了，你自己就成就了，众生智慧圆满了，你的智慧就圆满了。因此就行菩萨道来讲啊，你度众生，度众生就等于度自己啊。人与我之间，你不要那样分别了，你必须这样的，你这个智慧才能圆满成就啊。所以你要想成佛，你必须行菩萨道，学小乘就不行。那么这一句就是说，必须要用大悲水啊，大悲这个是比喻了，那平等饶益众生，你才能成佛。这是这一段呢。讲这个大悲的这一段呢，一个结语。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那么这就好懂了。是故就是说这个所以啊，因为这个原因呢，菩提呢属于众生。为什么菩提属于众生啊？假如说世界上没有众生的话，这个佛就不必度众生了。再说呢，一切的佛都是由众生成就的。我们现在都是凡夫众生，我们将来都成佛。成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凡夫众生啊。现在开始觉悟，一步一步的修，然后才成佛了。所以这菩提属于众生。若是没有众生呢，一切菩萨总不能成无上正觉。你没有众生，哪里成什么佛？谈不上成佛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又在一个把前面那一个总结起来。善男子，如于此意应入世界，以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那个善男子啊，就是普贤菩萨称呼这个善财童子的。你呀，对于这个道理呀，应该这样了解。那么，对于众生，你要存着平等心，这样才能够成就圆满大悲呀，这样才算是大悲呀。不是平等心的话，你度化众生就是谈不上大悲，更没办法圆满， 必须要平等，这样才是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啊，你用这个同体大悲的这个心呢，来随顺众生，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成就供养如来。成就供养如来啊，一方面是供养十方的如来，再说你本性的如来，你这样做你就能够开发本性这个心性，你就也就等于供养如来。那么这一段呢，祖师也说出来叫我们修的方法。固然说我们菩萨行菩萨道，我们要照顾所有心胸，尽量放开来照顾所有的众生，这是这个就这个因缘来讲。但是另外要注意呢，就这个观这个自己的心法。观什么心法呢？就说我们这个一个每一个妄念起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一番生死，这就是众生。这个妄念也消了之后啊，一起了觉悟这个心理的话，这就是啊见到佛，见到自己本觉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把这个佛教这个道理弘扬出去，让所有的这个众生都了解，同时要自己啊修持啊，照顾自己的念头。你这个念头是妄念起来呢，还是正念起来？妄念起来就是生死，就是烦恼，就是众生，凡夫众生。这个正念起来，你就是见到佛了，见到自己本性佛了。那么就是这是普通的讲法。就我们念佛，你想想看，我们提起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名号提起来的时候，妄念就浮下去了。佛号起，妄念就没有了，这是什么境界呀？你想想看，要不然祖师那么多的祖师一致都说这个念佛是无上的这个无上的心法了。所以我们这个念一句佛，你念念的这个那个境界相继的话，那就实是这个内在的这个佛就往外发，外面的这个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跟我们互相感应。这一段呢是恒顺众生的一个总结，总结的这个这种行啊是无穷无尽的，这个跟前面那个每一段都是相同的，我们念一念就可以了。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皆净，众生皆净，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于一业无有疲厌。就是这种行愿恒顺众生呢，随顺众生，这个就是说是虚空皆净，众生以至于众生烦恼尽的话，我这个随顺没有穷尽的时候。那么呢，虚空界也不会有尽的时候，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都没有尽的时候啊。那换句话说，普贤菩萨说这个随顺众生的时候，没有根本没有穷尽的时候。这样没有穷尽的时候，有没有疲倦的时候？没有，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没有一个间断的时候。他这样这个没有间断，一直这样做，身于意业。没有疲厌的时候，想想看呢，这种行愿，那世间哪一个人的他的志愿能够比得上？罗宗啊，要讲这个信愿行啊，这三个字啊，包含的是多少啊？必得把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完全研究清楚了，你才知道这个净土宗的讲这个幸运行这个原则是什么样的。那么今天呢，这一段讲完了，下次讲这个普皆回向，讲这个回向这个行愿。